很久没有回到你们当中了，有一些新面孔，有一些我很熟悉，很可爱，每一个在上帝眼中都是一个宝贝哈。那因为这个你们很久没有吃到妈妈的菜哈，有没有？你们平常都吃姐姐的菜，现在要吃爸爸的菜啊，所以呢，这个妈妈的菜哈，有点不一样哈。那我们就来尝试。吃一下哈，那我们也感谢神啊，让我有这个机会，准备这样的一个道哈。那我也相信，在我准备的过程当中是很不容易的哈。可是呢，我想，我们都是做天父的儿女，你是天父的宝贝，我也是什么
天父的宝贝。
那我们都那么的不一样，所以你要跟你隔壁说，你真是太特别了，
你真是太特别了。
哎，对，我们都是太特别的人哈。那我今天，这个道呢是在我礼拜四的时候才最后的决定讲这一篇哈，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哈，那我们在开始前呢，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也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这群你所爱的宝贝，这些孩子们都是你所爱的。主，我们都要在主的里面做主你的儿女，这就是你的心意。主，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长相，我们的个性如何，但是我们都要做你的儿女。做你的儿女实在是何等美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里面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信息的分享都在主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想哈，你们记得在前一阵子在泰国那个足球队的孩子有没有？他们我觉得他们的教练本来是想要给他们的锻炼有没有？就带他们到了一个地穴这个去走，可是他真的不知道，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而这个事件呢就带动了很多的一些资讯就出去，那很多人接受到这个资讯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就开始关注而且参与在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先放在前面，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心重不重要，很重要。就好像今天来可能已经吃了中饭，而且现在已经这么长段时间，空气又是这个在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里面昏昏沉沉的，可是呢但是你们都很勇敢的愿意坐在这里，是说你想要得到一些东西，这就是你的心，这心在你的里面是一个可以被牵引的。那这件事情呢的发生以后，就有一些人他做了一些决定就是心跟他的方向性，还有他也不止做了这个决定，他也付诸行动。好像有些事情我们心里想，可是有没有做得到？没有，你只你心里这样想，可是你却没有做到。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先来读一个经文保守你的心哈。好，我们来读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好，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
就像刚刚我听了你们美好的见证，还有这个创安的分享，这个他的在这个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因为他的心是被牵引的，所以还有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是被牵引的，所以你的心就会发出一些效应出来，都在走一条回应的道路。而这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个医生哈，他本来他的假期。却成为一个怜悯的使命，就是他把他假期给牺牲了，他就要来做这件任务。而在做这件任务的时候呢，他的父亲也在同时哈，就是在他完成这个任务以后就走了。但是这个人呢，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我执行这件任务的时候而且你看再过几天不是父亲节，所以他好像他的心在为一群生命在努力的时候，可是在这个同时他也失去他的父亲。而这件事情呢让我想到就是团队的力量，好像你们今天刚过的那个这一个月份的时候， 你们做了很多神所托付你的使命，你们也完成。而这一群人呢，好多的人，他们呢，为了这12个生命，对不对？他们开始做了很大的规划，甚至做了有探测器，还有一个导航器，你知道吗？他们的那个潜水的那个链机是很小，所以他们的难度是很高的。那发现这个人呢，他发现了以后呢，他就一直他是一个很爱潜水，他后来才明白，他说原来我这么爱潜水，可能我这么努力，你知道要做这样的事情，做潜水人员是需要很多的训练啊，很多的训练，还有很多的这个很严格的考验。原来他就是要执行这个任务，就是他第一个发现，还有那个医生也是在最后怎么样把这12个孩子送出来。哦，这12个孩子里面，他也要分优先次序，他们一定要把那个最弱的先送出来。哦，就是他们这群进到那个深洞里面的时候，这一群人他就要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你知道这12个人代表几个家庭？12个家庭，对不对？有可能。而这些去潜水的人也代表了很多人的家庭。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容不容易去面对啊？不容易啊。我们自己才经历到一些事情，当你的家里面有一个人出了任何的状况，对你来讲都是很煎熬。那他们就去执行了这个任务，当然很感谢神是他们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而在这当中有一个人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个缅甸的孩子。这个缅甸的孩子呢，他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他的爸爸妈妈呢把他送到泰国去学足球。待会我会分享我去缅甸的宣教的事情。那我为什么会把他放进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妈妈要也经过祷告让把孩子送到一个地方去，是需要很大的一个代价。一旦他听到他的孩子发生这个讯息的时候，对他来讲艰不艰难啊？很艰难的。不要说是爸爸妈妈，就是我们同学，我们听到这个讯息，我们都觉得好苦啊，因为他们在那里待了很多天的时间。你知道，在一个很黑暗的地方的时候，让你平静的心里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自己才刚经历到这个黑暗的这个路程，这个父母就一直在为这个孩子祷告，神也差派了天使。他唯一的优点就是，缅甸呢，这个国家呢，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是基督教，可是却有很多的神学院，孕育了很多的人，知道上帝还是很爱他们，所以就让这个孩子呢出去以后，而且呢也很多的神学生，就像我们的国荣传道也是从缅甸来的，来到台湾神学课程。那他呢就会英文，也就是因为他会英文，所以他可以跟这些医疗队还有潜水人员用英文沟通，就我们这12个人。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哪一个关键时刻是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而他就是在那个时刻做了这件事情。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成为神的儿女的有一些条件，什么条件呢？在约翰福音的1章12节，我们一起来念啊。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我们要有一个思考题哈，他讲到接待他，接待谁呢？接待这位上帝。请问你是接待上帝的人，请举手一下。好像人不是很多吧。好，其实呢，我们在接待这位神的时候，你有完全的接待他吗？你有全部的时间都在接待他吗？其实不是的，对不对？我们接待一个人，可能他好像一个客人一样接待他，或者我的朋友来我接待他。可是耶稣说凡接待他的 然后就是信佛法，信他们的人还要相信呢。那我刚刚讲接待，我们现在跳另外一个题目，请问你觉得你是相信神的人请举手。好，谢谢。要相信一个相信人跟相信神，哪一个比较容易啊？对，我们相信人比较容易，因为我看得见，我知道他，我跟他相处过。可是这位神，你好像觉得他好有距离，你觉得你可能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跟我讲话。那这里就讲说相信他，而且当你相信他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都在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孩子，有的人从小就是父母就是基督徒，所以你觉得父母反正就是这个，我就跟着他信。可是你真正的要对你的心说话的时候，到底我真的先带过耶稣吗？到底我真的很相信他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讲到一点，他说如果你接待他又是信他名，他就赐给什么
权柄，
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很多人认为权柄应该是老师啊，或长辈啊，父母啊，权柄。可是为什么上帝在这里却说你只要接待我，你相信我，我要赐给你权柄，而且呢做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我们都是父母相爱然后把我们生下来的，好像我们有一个深深的父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是上帝说他却要赐给你一个天上的父亲，是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所拥有的父亲。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哇，那爱都被分散去了。可是上帝说他要你去思考你怎么样进入，去深入的明白。当然今天这个题目也许很多人还在过程当中，也许很多人还不明白，但是我相信神会一天一天的开启。那因为当你一旦走了这条路，相信你会得着。就像我也是从这个摸索当中，我也是从一个接待神相信神到得着神所以我愿意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是我真的得到这位神，他让我明白我怎么样在黑暗的时期陪伴我走过来一个很真实的是，我们看刚刚看十二节对不对？但是你看11节他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什么到
不接待他，
接待他。耶稣到了他自己的地方，可是那自己的人怎么样？不接待他，也代表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愿意接受一个我们认为最棒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领受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到了他自己的地方，没有人接待他。为什么没有人接待他那这里面我这一次呢要想跟大家分三个大主题。第一个刚刚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要成为神的儿女。第二个呢，我要大家再一次的知道为耶稣做见证，就是像约翰约翰大家有听过吗？有听过约翰的人请举手代表大家都听过约翰呢在这个第六节的时候，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六，他讲到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的名字叫约翰然后这个人来呢为要做什么
见证
而且是为这个光做见证。那这光是谁呢？你觉得光是谁？
耶稣，
就是耶稣而他叫众人都可以因他可以信而且他就自己表明，因为约翰那时候是大家看得见的他做了很多神给他做的一些这个很棒的一些事情，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约翰。可是约翰却很谦卑的在说一件事情，他说我那光，他说他不是那个光， 而乃是要为那个光来做见证。他要为谁来做见证啊？
耶稣。
不为耶稣来做见证啊。所以而且他讲了一件事，他说那光是真的光，而且这个光要照亮什么一切什么生在世上的人。那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是谁啊？是谁？
我们。
我们呢、啊、我们这群都是生在这个世上的人啊。所以他就要告诉我们说，他在这个世界，世界也借着他所造的，而世界却不认识他。这很微妙，确实有很多人却不认识他。不认识他怎么办？就是要学习透过我们认识的人去告诉，成为一个做见证的人。而约翰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约翰有可能是恩慈，有可能是创安、怜心，或者是李洛、杨恩、永恩，或者其他每一个人。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都要为来主做见证的人。所以我们的一旦我们的身份被确认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
Amen.
而且是持续性的。
Amen.
那个改变不是我今天改变了就好了，是持续的。因为你每一天都会经历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功课。比方说你今天出去的时候，可能你会碰到一些什么有人对你不礼貌或有人情绪，因为我知道哈，前阵我在跟人家上课的时候，就他讲到说，在另外一个国家，不止在别的国家，在现在很多地方，我们的人的心哈，我刚刚为什么讲说心很重要？我们的心如果被搅动、被影响了，你的思想行为就会被改变。他说他一直听到有声音告诉他说，你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他的意志告诉他自己不要，可是那个东西一直在心。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分辨那个好跟不好的界限在哪里。结果他被沦陷，他就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很可怕的事情是有人受害。那请问那个受害人他会不会觉得他自己很倒霉？是啊，他觉得他自己很倒霉。为什么会变这样？可是我必须诚实讲，现在在网络资讯的里面，太多太多人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分辨，他就被沦陷。我讲我自己个人的例子，我自己哈是一个，我知道我很爱神，我也很乐于服侍神。可是每一次服侍完，我就会放松我自己。怎么放松呢？我就看韩，大量的看韩剧，我就大量的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也没有休息到，我也没有休息到，我把我的身体搞得更什么？更累，然后更不好。我就要开始求神来帮助我调整。我并不是说那个不好，而是因为一旦你休息的时候，你没有一个 control， 你没有节制了。所以我就说，上帝，你要来改变我。我花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在今年的时候稍微做了一些改变。我的家人是见证的，有没有改变？有啊。好，生命的改变，我真的就只满足，我们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改变。接下来我要再说的，一旦我的生命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接受圣灵的引导。我刚刚讲的那个电视，因为昨天好，我们无意播到一个电视节目，那个节目就我一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我连我都不太敢看下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骗子在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个就是一种这种导引，你知道吗？就是你的思绪一旦被牵引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是在做什么事情。因为有一群人受到一些电波的干扰，或者是一些毒素，让他一直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他不知道，在旁边没有受到干扰，想要抓都抓不回来。这个世界就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我一看到这种，我大概就明白，原来为什么这个环境在这么大的改变。但是我们就需要圣灵要进入在我们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八节。好，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你知道一个好的灵，圣灵就是圣，就代表好的意思。好的灵进入到你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带着能力的。 你会走向一个很棒的一条道路，就是他说你得着能力以后就要到哪里啊，到地极哦，做我的见证，你才有这个力量走出去啊。好，感谢神呢，神让我们教会在去年跟今年我们走了宣教的道路。今年我在四月份的时候，我去了这个云南的地方，会按红色的那个
有中间的，
对
对，好忘了，
哎呀，
好，我到了云南这个地方哈。那是四月去的，然后呢，上帝又让我在七月的时候到了缅甸，这个拉修的地方啊，拉修这个地方。那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谁会跟我去哈，我去完以后我在祷告，那我也希望，因为这一群我上次去，我觉得那一群都是你们现在带的儿童营的这些孩子们，我说我一定要，我不能带太年长的哈。一定要带一些年轻人，因为跟我们一起配搭的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教会，所以上帝就为我们开道路，让我们开道路以后，我们就在9号到16号我们这一群人有一群人又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在开始我还是请那个在我们当中跟我一起去的一位长得又可爱又顺服的孩子那几个孩子很顺服，因为有一些事情没办法来，那我们要请杨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爱，
好可爱，
大宝
好顺服
啊，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出国。其实这次宣教我体会到的是，我觉得我从他们小朋友身上学到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原本想说是我认为是我们能给他什么东西吧，但是去了之后才发现，其实他给的比他们给的那种能那种力量是远超过我们能给他的。对，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经历是算是经历神，就是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就是知道要去缅甸的时候，就会很担心会不会吃不好，会不会睡不好，会不会上厕所不方便，或是只是担心会不会跟其他教会配搭不顺利这样子。但是一到缅甸的时候，就这些问题都被上帝解决，就是吃，我们一天吃四餐这样子。然后感谢神那边也有马桶，然后我睡的地方有冷气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都是神的很大的恩典，就是虽然跟台湾比那边的环境比较稍微糟糕一点，对啊，就是那边就很像三十几年前的台湾，就是都是黄土，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土。然后我们坐车的时候，就旁边会有牛这样，就是我们去牧场玩，闻到那个牛大便的味道，就是路上都闻得到这样子，就是很乡村，很 nature 这样子。然后就在那边生活，这样那边东西也很便宜，这真的很便宜。然后就是我们吃一碗面，可能换算成台币才11块12块这样子，然后蛮大碗对，然后感谢神，我们在那边就没有拉肚子，也没有发生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跟困难。然后我们因为我在那边，我被安排的服事没有到很多，就是讲一篇 想我们的主题叫有四八幅，就是每个人会分派到讲一个讲一幅这样子，然后我就负责讲一幅，然后跟讲一个见证这样子，所以就其实服事没有安排到很多，就是有时候会蛮闲的这样，就是陪小朋友玩，对吧？然后很开心，然后刚刚那边的小朋友就好像看到就是奇珍异兽，就他们那边小朋友都
瘦瘦
小小营养不良，然后看到这种比较胖的，就比较
奇珍异兽，
对吧？就没有看过这种，啊，然后那小朋友都很天真，然后。看我只要可能跟一个小朋友对到眼，然后就对我笑这样，就是一种发自内心很纯真的那种笑，就很被感动。然后第一天去的时候，他们正在就是晚上就是在玩岛吧，然后那边小朋友的敬拜就是超级大声，然后那个。整个会堂都是小朋友敬拜的声音，然后就很被那边小朋友感动。就是我在台湾带儿子的时候，那小朋友爱唱不唱，要跳不跳，跟不了你。然后那边就是看到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是。很被他们的歌声感动这样，然后因为我刚刚讲说我其实没有到很多服事嘛，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就是能是不是还能够为他们做什么？然后很特别就是后来国文哥就跟妈妈说他信息是不是可以加戏剧什么的，所以就是我妈妈就特别临时想一些剧，然后让就是上去演这样子，然后感觉
会看到啊，
感谢神，就是我们这次去的，就是志强哥也是就是戏剧方面很擅长，还有我妈妈都很擅长，对。然后也跟青生堂的人配搭得很好，然后就是大家都变很好的朋友，对吧？就是很感谢神，就是在我们的关系中做很奇妙的工作这样子。然后等一下可以就是看到就是照片，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服事中的过程的样子。对，就很感谢神，就是给我这个机会去服侍，然后也得着很多，对，
嗯。我也挑战大家哈，明年啊，可以如果踊跃的报名哈，因为这个中，我讲他们中心的仆人是这个。育幼院哈，我们称它育幼院，又是一个学校。这对夫妻呢，也是在这个缅甸神学院读完书之后，神给他们负担，他们就弄了一块地。你知道我们那边有多少人吗？这一次营会，不要说营会了，就他们就住在那边有多少人？还有一些人加入，200多人。啊，200多人的这个地方，啊，从小到这个。三四岁一直到14、15岁的年龄层，他自己就跟我们家一样有4个小孩子，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敬佩他们。那我们教会能够做得很有限，所以正好他们在跟神祷告说，他们要有一笔经费是可以跟政府申请一些这个补助，可是政府却需要他们有一些保证金。他们一直在为这个保证金祷告了很久很久，结果我们的奉献去的金额就是他们所要的那个保证金，所以真的神是 眷顾人的啊。那国荣哥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我认识传道里面他是一个我，因为我去年跟他配搭，今年又跟他配搭，我觉得我真的看他里面的生命，因为他自己是缅甸人，那他的父母很早就过世，所以他自己念了神学，他就全然的委身，他非常爱这里的孩子们，也更提携了很多的他的同学，他的学弟学妹们，他在他们的这个缅甸的神学院，以及很多缅甸的这种孤儿院哈，他做了很多的连结那这一天我没有去哈，那一天我们已经回来了。那你看他带着这群孩子爬山，你们发现爬山孩子都是男生，女生都爬不上去了，很累哈，很操。可是这些孩子们精力一定要这个被这个抒发出来，所以他带着他们，他像一个孩子王一样带着他们往这个山上跑啊。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们的环境哈，这个地方呢，你看到那个还在架的，是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它还没盖好啊。然后这个工人都在这个地方，然后你知道他们住的环境就是这样的环境啊，你可能住不下去，对不对？可是他们每一天生活的环境就是这样的环境啊。然后呢，后面有一个猪舍。那杨恩呢跟穆恩还有这些同工就住在这个黄色的这个建筑物里面，每一个房间哈就很小啊，只有一个窗户，就是铁窗户，然后差不多一平到两平大的那个地方哈，他们住的男生宿舍都住在那个地方啊。那那时候的土地就像杨恩讲的土地都黄澄澄的啊，那他们在厨房里面做的事情。那我们这次去呢，是因为我去上年去的时候是住饭店，这次我就跟他们住在一起，我才发现这些小小孩哈，早晨五点多就起床，六点就在晨更，而且呢晨更的时候呢，他没有大人带敬拜，就是小朋友14岁的小孩子，他们都轮流带他们的服事晨祷跟晚祷，然后呢带着大家唱诗完就读圣经，读完圣经就祷告，而且他们祷告不是这样祷告，是跪在地上祷告，是一个很真的是他们就是很单纯的，他们是接待耶稣的人，他们是让耶稣在他们的心里面的人所以呢上帝虽然没有在这个物质上给他们非常的丰富，但他们就很开心你看这他们的服事表就早晨晚上都有，而且他们的14岁就已经做小组长，而且他还要照顾比他还要小的，还要帮他洗衣服还要做很多厨房里面的事情。好，那这次很特别，是我上次没有碰到，这次我碰到一个地方叫做我们曾经马拿时就是用巴福嘛哈。那我这一区人他们有17个人，他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果敢，就是离这个云南比较近的这地方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是什么呢？他们的国家曾经遇到就是内乱，就是这个民攻打民，就是两这个打仗，所以他们其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同学哈，男同学，尤其是男同学哈，他们的同学都被战死了。他们的传道人呢是一个吸毒的，后来认识神以后他就带领了这一群人，他说那个时间他们每天都在收尸体，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在带他们这个神话语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哈都非常的认真。这个果敢哈就是在这个你看云南的这地方，他们每一个人都很认真的，有的人其实听不懂我讲什么，但是他们都是很认真的在一起在愿意认识神的话语。我是7点到8点跟他们这段时间所以我真的很被他们感动，也被他们激励。他们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爱，对我们都很有礼貌哈。我是忘记，就是我们走的时候，他们还折了一个很可爱的这个钱币，弄成一颗心给我。然后他也不是这样给你他就是跟你握手以后就把那个钱币放在你的手上其实我们看到他们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心，虽然有他们最大的才22岁 就像大学生的那个年纪，但他们很小的也是14岁这个阶段，就是这一群人啊，我特别把他们照起来，因为他们给我的这段时间，我们将近有好多天的早晨是在一起，是很得激励的啊。你看这群孩子们哈，他们对神的回应是很直接、很感动，而且他们一大早哈，我刚刚讲了，他们晨祷完了以后，他们要去学校，很少，他们就不要老，不要他们自己穿了这个从小学的那个，就穿了他们的制服，就咚咚咚到学校去念华语学校，念完以后再回来吃早饭，吃完早饭再回去上学，然后还要再跟他晨祷，所以他们一整天都很忙碌的。那我们因为这次人很多，所以呢，有的是在这个教室里面，有的是这边是餐厅，那时候牧恩就在带他们的，有活动，还有一些课程。我们去那几天下雨，你知道那些孩子们啊，这个在角落那个孩子啊，他连滑好几次摔倒，可是他一摔倒他马上站起来，然后他摔倒都不会哭的，就是完全就起来哈，这个你看每一个人。你看就拿着书包就先来晨祷，先来敬拜，以后就去上学啊。那也有一些这个这个设计课程，那正好然后跟那个另外一组人，你不要看他，你看到最高的那个
好像特像
他们还有折气球哈，玩得很开心啊。那牧恩就给他们，你看那些小小女生脖子上的就是项链，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一看到全部都是玉米田，所以他就心里就感动。在去之前，我们不止去，我们在去之前都准备了好多东西带过去，有所有的材料我们都带过去给他们，然后就是他们身上有那个玉米项链，还有画一些画啊，然后还有他们天气就很热很热，这个。这个国人这个传道就说他们都不怕热的，这个高温的30几度，他们要舞蹈课就在外面，他说他们不会晒昏的，我们在那边站一下就头又昏了，他们说他们不会，就让他们全部都在那边跳舞啊。那我自己被安排的就是每一天晚上有一个信息，再加上主日的信息哈。那他们唯一有得到神话语的时间就是差不多晚上的时间啊，晚上的时间。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让大家看这个影片，来，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剧的影片。
是我们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声音可以大声点。
哎，是本来就没有影。
发生了什么事情？
说什么？
小朋友吓死了。
我在滚下去。
其中一个呢，是我们演彼得的这个153条鱼。那这里面也讲到一个见证，就是我前阵子去这个我们这个成人牧区有一个弟兄，他呢太太刚过世，我就去澎湖看他。那在还没有过世前，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鱼正好跟我的信息有关系，我就订了100多条鱼去那地方。所以我们就一群人好完成了这个任务，然后把这个宕机了。这里面呢就看到很多的你看啊，为什么这么黑压压那边就是停电了？我是真的很害怕停电了，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就开始神就帮助我们。那国荣说：“哎，那我们赶快演几出戏。”而且，我曾经有一个戏是我需要两根竹竿，第二天他马上从后面竹林子就砍了两根竹竿给我，而且爬弄得干干净净的。所以那边的人哈，真的，你一跟他只要跟他讲，他马上就帮你完成你要给的任务啊。然后我们就做好了一些担架，然后又演戏。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边都打水仗哈，就是玩那个水了。他们那边哈，就是要准备那些也比较困难。那上帝为他们预备，在他们这个村子的前面有一个寺庙，寺庙里面有一个游泳池。这些孩子们哈，这个洗澡很不方便，他们每次夏天的时候要洗澡，就是到这个游泳池里面。 一边玩水就一边就把澡洗了，所以你没有看到他们都穿着衣服在那地方啊。那另外他们玩得很开心哦，这个看到这小男生啊，头撞了一个大包，有没有？还有这个小女生啊，摔了一跤，头缝了一针呢 这个一天就发生这个事情哈、就把我们就觉得好紧张啊。可是对他们来讲，这个一点都没有
变。
然后那个小女生还第二天说：“我可不可以再去？”我说：“你不能再去了哈。但是呢，就是神会用不同的方式带领这群孩子们。那这个孩子呢，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因为他那边要去看医生非常不容易。这个孩子呢，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所以他的不知道是左手还是右手萎缩了那但是他又很爱主，又很愿意学习。那他们的师母呢，就把他带到我面前，就为他祷告祷告以后呢，你就发现他手慢慢可以张开来但是他一定要练习把他的手慢慢张开，他不再是萎缩，就是不能动。他平常的时候他都不给人家看这只手，因为这只手是萎缩，就是僵硬在这地方。那我们就试着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改善很多，然后他就常常连在我旁边我走的时候他还给了我一张卡片，这个小女孩。那另外一个小男孩我在为他祷告，我心里都在流眼泪，因为他在上面那张照片看不太清，他脸有一边是肿得非常大的。然后我说为什么会肿，他说我生病了没有钱看医生，所以他就每天都忍着痛，那个很痛。我真的真的我也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是每天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就很多的同伴就跟我在旁边，我说我们来一起为他加油打气哈。然后呢这一个礼拜下来，你看后面他跟穆恩一起拍照，你又发现他脸就这样子了，都没有肿了，就是神就开始。我每天都跟他说我都在为你祷告看有没有改善，他越来越他都不去看医生了，不需要了，就得医治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哈。所以神也在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在那个地方真的他们要去看一个病，他们必须要杀猪，你知道吗？因为猪可以卖钱。那待会我们会给你看到他们的环境就是这样子。那这些女孩子都在做这个厨房的事，那个你们看到一锅锅的都是饭，你知道吗？他们一天要煮32锅这种饭然后洗菜呢都要到比较远的地方来洗菜然后他们都是用这个温温在那里有带这个分享，也有带敬拜，志强也是，这是他们的猪，你知道吗？他们猪就有母猪可以生好几回合他就我第一天晚上去的时候又下着雨那个猪叫声好大声我都睡不好觉，因为第一天去的时候就肠胃就不舒服，非常痛。那我的住的地方离那个猪舍很近。那个猪叫到第二天我已经习惯了猪叫，我都没听见了，所以睡得还好。然后在路上就遇到牛群那这些猪呢，其中有到了这么大只猪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去了这么多天呢，杀了4只猪，而且这4只猪他们都是半夜杀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杀的就是挺可怜的。为了供应我们这200多人的食物这几天我们就杀了4只猪因为这个人太累了喂猪你看他在哪里他都可以睡得很香甜，在一个地上这一张我不会在大堂放就在你这边因为他真的太累了所以小弟就可以喂猪这样子好，你知道他们到现在还是用柴火，他们没有瓦斯炉，那他们的柴都要去买的柴那个他们的厨娘就是黑黑的他们都比我还要年轻可见他们多么的被操那我们这个是恩典嘛，恩典，所以他们都跑来问我，悄悄问我是怎么样美白的，我说没有美白，只有上帝的恩典他们真的很努力，他们早晨3点多就起来，为了我们这一整天的所有的食物所以我们真的很感动。他们所有的菜都放在外面放在外面更让我很惊讶的就是他们的衣服你知道呢，晾了第二天晚上就下大雨所以你觉得这衣服有没有也被雨水淋的淋的，然后到第二天再晒，就是他们来来回回的又是晒太阳又是淋雨的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穿他们的衣服 我的衣服都不敢晾到外面，这是他每天的生活，我们的宵夜就是我们有四餐，就是有一餐是宵夜，因为我们都要做到很晚，做到很晚，所以早餐呢，就是他们会给我们一颗蛋，然后你下面有饭这样子。他们的早餐呢，这些孩子早餐就是玉米泥哈，再配他们饭，就是他们的早餐。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些小朋友个都很小，因为营养不良，我们都是营养太旺盛，你看他对我们很好啊，那个菜就给我们这么丰富。你知道我们菜如果没有吃完，他们马上就收回去，他们那些在那个工作的人就吃我们剩下的菜，就拿去吃了，所以让我们很感动。你看这小孩子，他已经14岁了，可是他就这么小，就营养不良。那小孩子又在背小孩子了，这小孩子呢背的就是那个院长的小儿子。他们从小就很彼此互相的帮助，虽然他们环境很困苦，可是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啊，那个笑容都很好。所以像杨安讲的，其实去那边哈，最得激励是谁啊？就是我们，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真的太丰富了。那这是莫恩带他们去上的那个另一堂课，就是画画的，他们也把他们的作品都放在他们的那边。那有一堂课是我带着蜡烛去，整个信息完结束之后，我们用蜡烛烧了一个爱心的一个，希望我们传达我们温暖的爱给他们。他们这200多人就聚集在这个上面，我们一起在我们整个聚完会之后，我们拍了一张照片。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我们都在走一个生命的道路，而生命道路都是神在不断的指示我们。这边有。我们这一季应该六月七月都在读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在第二章的时候，还有第七章跟第九章都提到一件事，就是指示。他说你已经将生命的什么道路呢指示我，并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什么
满足的
喜乐。所以我们现在要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现在你有一些困难，你有一些难处，但是我要告诉我们所爱的孩子们，我们都在学习走神指示我们的道路。我们要看到我们要见到神的面，因为神会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在第七章的三节，他说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的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神会带领我们走不同的道路，也只是我们要走的道路。那我觉得我们是听神的声音，不是说我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是圣灵要进入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在第九章的时候，他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这条道路是好走的路还是不好走的路啊？
不好走
的路。可是这不好走的路里面，你都觉得不要孤单，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要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在离开的时候，他们都很舍不得跟我们告别。那他们在玩一个团康，这就是14岁的那小男孩，只有他最小，可以人家这样带着他走。最后呢，我要讲的在《铁山盟家前书》讲到，第二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但神既然愿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欢欢，乃是要讨
那鉴察我们起初的
神喜欢。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服事不是要讨谁的喜欢，是讨神的喜悦。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传道人做，也不是为谁做，是为神来做。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是被什么验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拣选的，每一个人都不失落。但是神不会超过你的能力，他会按照你的时间点。那我们只要在圣灵里面，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生命的呼召，让神来带领我们。那我们最后在最后一代，就是我们领受丰满的恩典，就是要与神交流。与神交流是我们在服事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在跟神在服事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失落了，是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常常忘记说把自己陷在一个低谷里面，但是神在这个约翰福音16章6到 这个第十节说，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头，我们都领受了，而且什么
恩上加恩，
上加恩。所以我们要祝福在座的每一个，无论这次你在这个台湾的营会，或者是在我们在缅甸的这个服事，我们都同为神的儿女，我们都领受一个神的呼召跟使命，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来看到主，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来不断的引导，而且我们要在领受那个神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感谢神，让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也从黑暗入光明。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谢谢你》，是知道你用生命。